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徐才厚被捕，习近平震慑中国军方，两岸服贸协议为何激起台湾的反弹，米歇尔奥巴马由中国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有关中国军队的这个贪腐问题。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海外媒体纷纷的报道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及其家人因为贪腐问题被关押，但是这些传言呢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那么曾经是中国军队最高党务负责人的徐才厚是军中巨贪谷俊山的靠山，对他如何处理被认为是习近平是否整肃军队的重要的风向标。中国军队贪腐严重，调查徐才厚能否起到震慑军方的作用，触动军中巨大的利益链条，习近平会不会遭遇反弹，在军中立威打虎与怀柔拉拢，习近平将如何拿捏？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不管徐才厚最后这个处理方式怎么样，我们知道他陷入麻烦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么徐才厚曾经是政治局委员，又当过这个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如果现在要整肃他的话，我想听听夏业良先生的意见，您觉得是完全是出于反腐的需要呢，还是有些其他的因素？
当然反腐，这个军队的腐败现在已经非常严重了，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每一任最高领导人上任之后呢，需要对军队进行一个整肃，来树立自己在军中的这个威望。我觉得这是双管齐下，而且也不可能通过打让这样一个老虎就能把军队的腐败就解决掉，因为军队的腐败是从制度根源上来讲是无法根除的。所以我觉得他只是目的还是为了树自己的这个军中的威望。
好，建立。
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打徐才厚和周永康而不打温家宝？温家宝的这个贪腐是大家都每个人都知道的，而这个纽约时报已经报了，然后大家都知道是真的。但为什么没有追温家宝而追这些人？这显然有权力斗争、派系斗争的意味。就是说我不整一派，但是我要整另一派。现在我们要看，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要整这一派，到底和这一派的这个要火拼到一种什么地步，而且都是一些退休的高官。是不是和这个大家所传说的江曾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要拭目以待的。当然作为这个新上任的这个军委主席，一个皇帝，军队腐烂成这个样子，他不可能不着急，他肯定要做一些事情来这个树立自己的威望，来整顿军队。但我想他这个举动啊是多重的，但是我觉着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是不是习近平在拉胡和这个温在和江曾进行火拼，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政治议题。
您是从一个更大的权力斗争的这个格局来看。好，再听听这个陈伯空的意见。
这里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就是说谷俊山落马之后，就是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落马之后，据说他供出就是徐才厚这个收受巨额贿赂，而且啊这个是这个在女人方面情妇方面也是非常烂，也就是说这是一条腐败的线索。另外还有一条线索，就徐才厚跟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三个人共用一个情妇，已经是这个早就是坊间的传闻。这个情妇叫汤灿，2010年汤灿35岁，他进入北京战友歌舞团，后来被评为文职三级专业舞姬，提到大校军衔，而且享受副市级待遇，就是徐才厚一手包办的。那么徐才厚把这个跟那个周永康和薄熙来共享他，而且在这个周永康和薄熙来的这个密谋中，如果说军方有这个回应的话，还不仅仅是十四集团军或者重庆警备区这么简单，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很可能涉入其中，这才是习近平决心要拿下他的原因。
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我比较看重的是习近平在管理军队方面和前头两位江湖这个军委主席的做法不一样。因为在江湖时代基本上他们是封官赐爵，但是呢让军队自行其事，所以过去的十几年军队已经形成了自我封闭自行其事的局面。 现在习近平显然想打破这个局面，重新恢复他这个军委主席对军队系统的实际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控制。
嗯，
所以打徐才厚实际上是动了整个十几年以来军队各层高官的任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习近平可能可以重新建立他的权威。
嗯，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提到这个周永康和这个徐才厚案的一些可能的这个牵连哈，那么大家觉得在这个周永康案处理的时候，周围的很多高官都落马，而且清洗的差不多了很多官员，但在处理徐才厚的问题上，好像周边的将领或者军队里面虽然跟他有很多贪腐方面的联系，但是没有处理其他人，那么您觉得造成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因是什么？夏一良教授，
我觉得一方面他们很矛盾啊，一方面想打一些贪腐的老虎啊，军中也有贪腐的大老虎，
嗯，
但另一方面呢又怕这个动摇和影响军心，因为腐败是普遍的，在军队里面是严重的存在，所以说他如果动的涉及面太大，可能军队他也不好掌控，所以这个可能是两难之处。
对，这个徐才厚的案子可以说还刚刚开始，至于说身边要抓什么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有时是非常难以预测的，很多这个内部的消息我们也没法掌控。但是呢，我觉得我想从外交的这个政策上，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实行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来很强的国家主义的色彩，这个和他和军队比较重视军队有非常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哎，像这个他的前任在这方面就没有表现出那么样的这个企图心，而在他上任以后，对于周边国家的那种这个强势态度，而且他一直强调的这个中国梦，中国梦里边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国家主义的因素是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不整顿军队，他在军队里不能立到他自己的真正的权威，而不实际的掌握军队的话，他所谓的这个强国梦是很难实现的。
嗯，我们知道中国军费多年来一直是两位数增长哈，同时在军中呢形成非常巨大的利益链条，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中国军队的贪腐，但是就是从过去两年来有这个王守业案，有谷君山案，爆发出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规模，但是就是具体的这个数字还是大家很难了解。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就是说中国军队的这个腐败的程度到底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全面的一个画面好吗？
嗯。我想中国军队的腐败啊，就是我把它作为一个定义，叫做最大的国家机密。中国军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每个环节都是腐败的，从征兵开始，现在因为从这个89年六四事件之后啊，军队成了一个福利机构，大量的增拨经费，大量的增加装备大量的换装，这个士兵啊，养一个士兵每月都是10000甚至几万，养一个军官呢几万甚至几十万。那么军队由于成了个福利机构，仅次于就是说像考大学考公务员的第三条出路，那么很多家长就急于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军队，抱上这个铁饭碗。而军队当完兵，义务兵有取志愿兵之后啊，他这个福利非常高，退休下来之后可以什么买套房子办一个生意。这样的话从征兵环节开始，就说这个像都要行贿，城市的人要当兵他要行贿50000元，农村的人当兵行贿20000元，女孩子要当兵行贿100000元，因为女孩子在军队的前途更好，不用上战场，可以当军官太太等等。那么这个进了军队之后，他这个军队里边就安排一个职位啊，他又继续行贿。另外你当了2年义务兵，要当这个志愿兵，你还要继续行贿，因为志愿兵你可以当18年，铁饭碗抱18年，出来之后你是那个转业就业啊，这都是完全没问题。然后那个军官提干，一个士兵给军委写信嘛，就提干了，就是你要提个干100000元少不了，你要提个政委200000少不了。那军队都是那个官员都是明码实价，你提到哪级都明码实价。说这里面的腐败就像谷俊山和王守业只是冰山一角，像谷俊山他贪污200亿，房产400处，一个人住7000米的小楼，5-6个情妇，他在河南的老家，他那个两兄弟的房子地下是用那个地下室相连接的，在他老家里起初的东西有那个纯金的大船、纯金的毛泽东像，还有纯金的这些这个首饰什么。后来那个装了两天，装了4个卡车，他的东西都装不完，而且半夜搞，生怕激起那个村民的民愤。说这些腐败啊，而且边防部队他这个走私军火、走私那个产品，还有那个守矿山的、守金矿的，都是这个吃山靠山、吃水靠，这种腐败是完全说不完的。也就是说，他是现在已经是比清朝、比八旗子弟、比世界上任何军队都腐败。
那为什么陈小农先生，为什么中国这个军队的腐败如果是那么普遍的话，为什么很少被曝光呢？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买官卖官的收入是中国是把它作为最高机密不能曝光，因为它等于把军队最丑恶的一面披露出来了。比方我们前面谈到了谷俊山，我看了一下他的履历，他在8年内从副团级是通过师军兵团就是那个大军区级一直升到总部 这个副部长级，八年升八级，每年一级，这样的速度在军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基本上可以判断，跟他花钱买官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么这些事情其实不是姓谷的一个人才有，如果真的全面清查整个军队系统的腐败，会完全曝光整个军队系统的腐烂，也使得整个社会对这个军队的真相会看得更透，这是中国政府和军委的大忌。
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直强调这个所谓强国强军梦哈，而且他也一直强调就是军队的廉洁和这个军队的备战的状况。那我想听听夏一良先生的这个分析，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要让中国的这个腐败问题不影响到中国军队的这个运作能力和作战能力、战备能力，他必须要整治军队，但是整治军队有多大的政治风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利益链条已经非常巨大，您是如何看？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虑？
如果这个基本的这个腐败的体制不改变的话，他搬掉了一批人，他得再补上一批人，也就是说一批还没有完全喂饱的老虎，然后再换上一批饿虎啊，所以这个问题更严重。其实讲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现在来说战斗力非常弱，很像这个清末，就像那个甲午海战的时候那样一个状态，就是军心不稳。军心不稳呢，就是说军队里边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所以很多的中高级军官也都不满意，提拔什么人不提拔什么人，除了这个政治考量以外，大多就是刚才说的买官卖官。这样的一种长久的这样持续下去的话，那军队中下层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一些官兵，可能不满情绪会积聚，而这种不满情绪将来某一天会爆发出来。所以军队呢，就是说也许通过战争才能够看得更清楚，但现在呢，就是说中国还没有进行一次战争，虽然讲钓鱼岛曾经紧张一段时间，但如果发生一个局部战争，可能会对暴露这个军队的实际战斗力和实际的这个腐败状况有明显的好处。
嗯，这个我补充一下，这腐败除了这个买军官的腐败以外，实际上军队每年的这个增长是两位数以上。
对。对。
大部分钱呢用在这个新的武器的增制、设施的这个建设。
对。
大家都知道，在地方上你要建一个楼、一个官要摊多少，建一个铁路要摊多少，你就知道，你可以想象军队这个武器的交易、这个建设、这个设备在里边，这个军官要摊多少，这是巨大的。
嗯，就是说那个海军核潜艇。他们应该每一年都有很多的训练经费，
对，
还有这个维修的这样一些经费，但是都被常年都被挪用，这个军队的腐败非常严重，以至于有的这个官兵上舰两年三年都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训练，所以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真正打仗？
所以我想，对于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是什么样，是多烂，我相信习近平比我们更加清楚，中共的这个上层比我们更加清楚，所以他自己知道很着急，因为这个和他的强国梦实在是这个差别是很大，因为他自己有很强的国家主义的这个强国梦的这个政治理想，这个样的军队是不能够支撑他这个强国梦的，所以他的那种着急是可以想象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人们呢在评论中国军队的时候，常常是夸大了中国军队在中国政治上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军队在中国政治上的影响是不大的，尤其是你看最近有很多例子，包括这个江泽民时期这个对台湾的问题，实际上当时很多的将领高喊着要打台湾，但是江泽民就他还是相对于军队是相当的冷静，实际上军队不能够干预政治的问题和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军队的这种这个建设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现在中国没有一支军队是子弟兵，换句话讲，没有一支军队是这个军官自己带起来的，而且他这个军官的调动中都是只带一个秘书走就完了，所以他对于政治上的干预，用军队去压政治这一条是没有把握的，甚至更加不可能有军事政变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连他自己的副手他都不能信任，他怎么可能有军事政变？所以呢，这样的说，大家在谈军队的时候就说，哦，有了军权才有了政治的权利，这个是对的，那个是必要的。
嗯，
就是说有军权是起码的，是必要的，
是必要条件，
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嗯。 这个非常有意思哈。说到这个军队和政权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当初邓小平，比如说他是军权在握，实际上他并没有担任中国最高的这个领导职务，但是他因为手上掌有军权，
对，
所以他能够把胡耀邦和赵紫阳都给弄下台。那么后来我们知道，比如说胡锦涛等等，跟军队的关系确实比较疏离一些。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大家都觉得习近平和军方的关系靠近，会大大有利于他对军队的掌控。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又担任这个军队深化改革小组的组长，在这一点上，对于他巩固权力又有多大的关系？听听陈伯空的意见。
你说到这个习近平又当了军队改革小组组长，我就想起一个房间一个小的故事，说这个有中央通知一个农民家，说现在有人要来视察你，首长来视察你家，是谁呢？说是这个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改革深化小组，一直念到这个军队改革小组。这个老农听了之后就说：“哎呀，这个好啊，好是好啊。”但是我家太小了，坐不下九个人了，就是这他就把这个习近平一个人去当成九个人来了。说这要说习近平是这个中共历史上兼职最多的领导人，那么这个军队中就兼了三个职务：军委主席啊，什么这个军中这个改革小组，还有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跟这个有关。那我想说他的军权是否巩固呢？我们看到最近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他们抢到两个点都是很危险，都是说明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在就是老师强调说，军队要听党指挥，听胡主席指挥。现在军队要听党指挥，听习近平指挥。实际上，这个反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因为军队现在设备太多了，这个费用太高了，而且军队过得太好了，因为他们的情报系统也太发达了，稍有这个不慎了，就可能反起来。说这是他们害怕的。另外，他们还强调一点，就是说要打仗，要能打胜仗。所以就说明军队啊，恐怕不能打仗，不能打胜仗。习近平这次看到谷俊山家里起出一万多这个茅台酒，习近平忧心忡忡地说：“战备需要这些物资吗？”这位人都不能回答。然后而且现在刚才建立讲的哈，说不能兵变。实际上，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张树田就说：“腐败，军中腐败如果不能控制的话，可能发动兵变。”这亲口说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去打腐败，打到一定时候，大家反弹起来，里面的军中利益，他就可能发动兵变。另外，2013年3月份，中央军委通过一个通知，就是要这个在限制军中这个所谓的这个这条例积聚条例，主要是针对叛逃。就他们判断，就是说如果打起仗来，中共军队官兵呢极可能叛逃，就是说跟这个很多人移民国外这个情况很相似。所以说他们这个防叛逃成了一个重点。说这个军心实际上是不稳。说习近平现在是否掌握了军权？他现在在军中是做了一些动作。为什么有的人还不能抓？他觉得军队跟地方上是不一样。他把死老虎没有权力的老虎可以打。军中现在有的人他并不见得很轻易动。因为禁酒令就有一个说法说禁酒令伤害了官兵的感情。就他禁酒，军队中不能禁酒了，不能排队禁酒了。结果这个虽然是体重下降了，存款上升了啊，这个但是军队说是这个怨声载道，因为军队就是靠这个酒。对，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我们现在谈军队，把它当作一块铁板。实际上，军队的这个总部里边一直存在着两个派系，一个是平民出身的将领，一个是红二代出身的将领。红二代的将领多数是靠着父母的关系，这个当上了军官。很多人没有在基层一步步的升迁，也没有所谓的实战经验，但是他们对平民派将领的提升向来是妒忌而不满的。那么同样的，平民派将领经过基层一步步锻炼爬上来，他们对这些红二代们这个从小就坐在北京的总部大楼里头步步的升迁也同样不满。那么习近平现在这个当了军委主席以后，目前可以看到他对这两派的做法是不同的。对红二代，他是抚而不重。所谓抚而不重，就是说，比方讲他打了徐才厚，那是大快了红二代将领的人心，因为他们早就恨这些个贪污的平民将领。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红二代将领很快都到了退休年龄，要退出舞台了，所以他重用的仍然是平民将领。这个做法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没有变过，所以他对平民将领的做法是恩威并施，打徐才厚就是其中的一个手段。
说到红二代将领，我不能不提到这个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他现在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 政委，就是刘元商讲，他今年在两会期间，他曾经对记者说呢，这个古俊山案很快就会宣布，而且我们也知道他是扳倒古俊山的一个最大的推手。那么在这方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解读？先听听夏以良先生的这个意见。他是作为一个红二代的将领，
刘元过去呢在军中的地位，人们传说可能会更高，要当军委副主席。
嗯，
但是由于他跟这个薄熙来的关系就是难以切割，所以呢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前一段时间传说他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就私下里的关系非常好，有可能得到重用。但是我觉得习近平刚才这个，我觉得小农有一点讲的是对的，就是他一方面他自己是太子党，但实际上他在太子党里边又不是那种非常得势的，过去呢那些太子党对他也未必那么好，
嗯，
所以他不一定非得就是从太子党这个简单的这个逻辑关系去帮他们，他反倒有可能用平民，平民这个出身的军官呢，有一点就是效忠，那种效忠的程度可能要超越这个红二代。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换新人啊，换更加效忠的人的可能性更大。
嗯，
所以讲到刘源这个所谓反腐，我心想，这些整个的这个体系里边，他其实很清楚，其实古俊山也是一个平民出身的腐败高官。
嗯，
那么一些太子党背景的那高官腐败的话，刘源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不考虑任何关系的来直接揭露和这个打击呢？我想这个他很难做到。
嗯，
对，
我补充一句啊，
就像
我可不可以补充
啊？请讲。
关于这个刘源啊，我想补充一句。
嗯。
这个刘源呢，他是太子党，但是他这个一方面他跟薄熙来关系很亲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到了刘源的仕途，实际上到十八大就为止，他就是总后勤部政委，没有再升一步。因为这个我们看到那个总后勤部的部长赵克石反而进了军委，就是后来的八个军委中并没有这个刘源，就说明刘源是到此为止，就没有给他晋升的机会。但是刘源呢跟习近平原来有个回忆，说他原来基层当干部的时候，只有他跟刘源两个人有这个想法，就他跟习近平关系也不错，习近平是让了他一马。习近平在查薄熙来这件事情中，一个是刘源，一个张海洋，一个朱和平，这些红二代这些都让了一马，没有动他们，但是都没有让他们再升迁，说这是一个微妙的关系。
嗯，
还有刘源查这个古俊山并不是在习近平任内，而是在胡锦涛任内就开始了。
好的。
另外刘源查古俊山主要是我觉得他是心里不平，觉得你一个副部长就贪200亿，我一个政委还没贪到那么多呢，说这个他是帮习近平并没有帮多少。如果目前说来刘源并没有继续说在这方面有什么作为。
好，
对，至于说这个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我们也很难知道的很详细。我就想呢，就是说，我觉得从这个结构上进行分析，如果古俊山和徐才厚因为他是平民将军贪得这么厉害就打的话，就像夏教授所讲的，那大部分这个军队的贪官都是平民的，大部分都平民，为什么只打他们不打别人？这里边他就还是有个派系的问题，还有个解决这个军队的权力结构的问题。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一直都谈说某某某能不能掌控军队，实际上这个要定义清楚的，什么叫掌控军队。任何一个军委主席在中国的这个军事体制里边，这个军队体制里边，军委主席是唯一能够有这个真正权威的一个军头。
嗯，
其他军头都是夸大的，真都是夸大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这要不叫掌控，那这个有的人说这还不叫掌控，实际上他是你的意志能不能贯彻。所以每一个军委主席上台以后，他就说我的意志能不能贯彻，我想这个贯彻一个意志，我想把这个腐败给去掉，我想整顿这个军风，能不能整顿。我想现在习近平不是说在军队里有没有权威的问题，是不是能贯彻的问题，就像他在面对着其他的官僚体制是一样的，面对着省县这样一样的，就是没有人说你没有权威，但是我能不能贯彻我的意志？我觉得这个现在是遇到最大问题。
我们先假设习近平如果有，
我再补充一句，
哎，好，陈晓农先生。
我们刚才在屏幕上播放的这个镜头呢，就是这个十八大以后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里面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刘源的有趣的插曲。如果把这镜头仔细看一看，观众同回家去，重新从网上找到这段视频看一下，会发现有趣的现象。在所有的将领当中，大家都规规矩矩低头记两位军委主席的笔讲话，只有一个人以背靠在椅背上，手放在那个两侧的扶手上，面前不放纸不放笔，拒绝记笔记，眼睛看着天花板。这个人是谁？刘源。那么大家看了这个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心中有多大的不满。
你要说讲话的是习近平，这个跟大家交代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画面。好，最后请夏以良现在做一下结，你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如果要整肃军队他能够贯彻下去吗？你觉得
他如果采取一些果断的措施，撤换一些这个职务，包括他新授权几十位将军的话，我相信他基本上会产生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军委主席他一上台要换一批人来树立他军中的威望。
嗯，
还有呢，就是说刚才我想过去大家传了很多习近平过去军队有如何如何的渊源，我不相信这一点。
嗯，
因为他只是很短暂的作为当时的军委秘书长耿彪的秘书，在军队里边很短的服役。他的父亲习仲勋在军队也很难说有多么深厚的基础，而且那是很久远的事儿。所以说习近平其实并没有说比胡锦涛在军中多多少资源，也许他认识一些红二代的后代，但那些红二代后代呢对他寄予更高的期望，如果他不给他们一定的这个职务和权力的话，那些红二代未必会支持他。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算数的。
我想在这一点上破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给破空三十秒的时间来回应一下刚才夏一良教授这个说法。
对，我就说这个习近平的话，他主要是吸取了胡锦涛的教训，他看到胡锦涛在十年之内军权旁落，那么这个军队跟党和政府的距离啊越来越疏远，所以他觉得这个他就是痛下决心，他要掌握军权，而且他上任以来确实雷厉风行，他把所有的部队走遍了，海空军什么第二炮什么边防部队啊都走了，还是而且他这个也大量的调换他的人马。其实我看了一下将领名单呢，像二炮司令魏凤和就是他上任之后去调换的，关于北京军区、卫戍区，还有38军，还有14集团军、13集团军，习近平都做了这个很多的手脚在调动，所以他这个军中的动作非常的快，而且他这个当了三年的这个军中，那个三年啊，虽然说履历不强，但事实上那三年当那个耿彪的秘书，他参加了很多中央军委的会议，他虽然是做笔记不发言，但是他了解了军委是怎么决策的，而且当时还有那个自卫79年到82年还有自卫反击战在进行，所以他的军中履历的确是比那个这个叫什么呢？胡锦涛要强，而且现在江泽民干政的力度也下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习近平作为强人他还是有条件的。
嗯，好，有关中国军队贪腐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徐才厚的问题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请您也接着收看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台湾学生反对两岸的服贸协议到底反的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